3月8号是国际妇女节，女性对人类社会的特殊贡献再一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今天的有问有答节目为您介绍一位刚刚逃离中国的女性维权人士。因为披露2014年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以及作为64天网公民记者参与维权活动曾遭判刑入狱的维权人士王晶，在2020年底成功逃离中国来到美国。王晶在今年1月份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感谢美国对华援助协会，特别是傅希秋牧师以及其他团体及个人的营救，终于能够逃出中国这座大监狱，来到自由灯塔的美国。王晶在声明当中表示，结束中共暴政，既是暴政直接受害者的责任，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他并在声明当中说，他本人会在美国继续关注中国人权状况，与无权、无势、无名的弱势同行，将64天网精神传承下去，为推翻暴政继续努力。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一次收听自由亚洲电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出的有问有答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阳，很高兴再一次与您空中相会。维权人士王晶逃离中国大监狱是怎样一个历程？作为64天网的公民记者，他所知晓的64天网创办人黄奇，以及为营救爱子而奔走呼号的黄奇的母亲蒲文清，目前的状况是怎样？2014年3月份，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是怎样披露到外界的？王晶本人是怎样走上维权之路的？有问有答节目邀请您收听我们对王晶女士以及傅希秋牧师的访问。下面首先请您收听中国维权人士、前64天网公民记者王晶在访谈中介绍他逃离中国的经历，以及他所知晓的64天网创办人黄奇及其母亲蒲文清的现状。王晶女士，非常谢谢您来到自由亚洲电台的有问有答节目啊。应该是2020年底啊，您成功的逃离中国来到了美国。近年来我们也在海外的中文媒体上看到了不少的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啊遭到边控，被禁止离境。那么您过去的这个维权活动啊，大家都知道，而且也因为这个维权呢有这个入狱啊，被判刑啊。那您这一次离开中国有没有遇到特别的困难呢？
我在出狱之后我就马上就办了新的护照，因为我的那个丈夫和孩子都在日本，当时我们的那个控我的那个警察，他跟我嘴上是说的是也是希望我早点回日本。日本那边办签证需要一个无犯罪记录证明，派出所也给我开了。我也很担心他们边控我，所以我出狱这个阶段没有去信访。一方面是我已经不相信中国的法治，知道他这个信访机制就是骗人的。再一个就是我发表一些东西也都匿名发表的，因为就是被担心边控的问题。但是我就是在出境的那一天，我觉得我还是被那个被中共，反正是受他们指使的也好，还是他们的人也好，我觉得还是被他们给下毒了，就是一路跟着我，然后给我下的毒。我觉得他们是要么就想整死我，要么就是想对我控制。
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您怀疑啊您遭到跟踪，而且有人为您投毒是吧？
对。
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您这个怀疑是经过怎样的观察而有这样的怀疑呢？
出境这个去塞尔维亚这条路也是在国内的一个自称是民运的人士，在他的安排下我指的这条路。在机场的时候非常可疑，就是也是这个民运的人士他送我到机场，然后碰上了另一个人。上海浦东机场。
上海浦东机场。
上海浦东机场。
您这个路线是从上海浦东机场先去塞尔维亚是吧？然后从塞尔维亚来到美国。
我是到塞尔维亚之后向那个美国求救的， 去塞维亚是免签。
您觉得离开这个浦东机场的时候有人跟踪？
在浦东机场的时候，就是送我到机场这个民运的人士，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撞见了另一个人，他也是要去塞维亚的，这一个年轻男的，他的护照显示是叫范红豪，在那里把我们两个都扣住了，说我们没有到塞尔维亚的具体的住址。我
在浦东机场被扣住的是吗？
对，换登机牌的那个地方。我想他们就是故意的，有意让我和这个范红豪接触。换登机牌的时候，我们是分别两个口换登机，给我换登机牌这个人还瞅着叫范红豪的这个人，说你们两个是不是一起的呀？我们两个都已经在两个口在排队了，他还说你们两个是不是一起的，要不要一起换呢？因为我们在值机口那里就是被拦住了，我俩曾经就是互相讲过话嘛，所以呢我也就没介意，我说那就让他过来一起办吧。我们两个座位是挨着办的，这个范红豪他在候机大厅的时候，他就把我的口罩给我摘了，好像跟我像自来熟一样，让我戴他的那个 N95 的口罩，说塞尔维亚疫情非常严重，就是这一路上就是先是给我换了他的口罩，然后又不断的给我吃他带的东西，他的湿巾递给我也是他带来的湿巾，就是飞机上有提供湿巾，可是他还把他的湿巾给撕好了让我用什么的。甚至就是在助力室倒机的时候，他还逼着我吃他的东西，那时候我就不吃他的东西了，他还逼着我吃，我知道不高兴。
那您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您觉得他有这个投毒的嫌疑的话？
我这个发病是到了塞尔维亚的第二天，当时就是脑袋不会思维了，就整个面部都冒凉风一样，包括眼睛都像冒凉风，越来越严重，就是到最后就是说话都结巴了。然后叫的救护车去了医院，到医院
是叫救护车是在塞尔维亚叫救护车是吗？
对，第二个晚上，
转天，
然后对，就是不停喊，不停的动。
哦，您有这个没有办法控制您本身的一些这个行动，
对，自己控制不了自己了，就像被人脑控了一样。
您在塞尔维亚的医院待了多久呢？
待了一个晚上。
待了一个晚上，那医院的话对您的这些症状它是怎么样一个诊断？有
医生就是说就问我有没有羊癫疯的家族史，有没有发过羊癫疯。我说我没有，从来没有过。我那个时候我就直接就跟他们咬定我就是被人下毒了。
那他们有没有？
因为没有验出来毒，没有验出来。
后来这些症状自动消失了是吗？
是那一晚之后它是慢慢的消失的，就是发羊癫疯之前就是不会说话了，说不出来了。羊癫疯发完了之后呢，脑子开始不那么疼了，就是舒服了一些。就但是那时候说话结巴了，已经结巴了好几天，慢慢的语速才变得正常的。那个期间我要不断的喝水，就是我天天大量的喝水。我了解我自己的身体，我觉得我就是中毒了，所以我就开始用水来排毒。
外界我们大家也有了解您的身体状况啊，知道您患有这个脑癌是吧？
对，我有三叉神经鞘瘤。
觉得您这些症状和您这些身体本来现有状况是否有联系？您觉得不一样？
没有，一点联系没有，因为我自己的病我自己清楚，而且我在监狱那样无论怎样的虐待都没有那种这样的现状，所以我想我就是被他们下毒了。
王晶在访谈中介绍说，他怀疑同路旅行者不断强迫性的让他吃食品、喝饮料、用湿巾等，对他造成了健康伤害，不得不在塞尔维亚寻求紧急医疗救助。虽然医疗检查没有能够证实王晶的怀疑，但是医疗诊断并没有解除他心中的疑团。协助王晶来美的对华援助协会傅希秋牧师在接受有问有答节目访问时说，他个人开始也对王晶的怀疑感到似乎缺乏证据，但是他后来受到与王晶同行的旅行者在社媒上的骚扰之后，意识到了形势的险峻。
现在我可以看得出来呢，这是很险的一步棋了啊！实际上他也被差一点就灭在这个塞尔维亚了，因为他是逃到了塞尔维亚， 路上，这是根据他的描述，那我现在也可以基本上相信了，因为我至少有一个自称为什么天主教徒的人呢，是有两个不明的男性啊，从他上飞机就跟着他，从中国一直到塞尔维亚的，就王晶就感觉到，就是说，就是他们就是想绑架他，就是给他什么喂什么各种药啊，就一定要让他吃啊什么什么。所以王晶还发了一篇求救信，当时大纪元是有报道过，觉得说有人要对他下毒啊，要害他。那么一开始我还觉得说这是不是受害者，受迫害者妄，对啊，有些精神的这个幻想呢，是吧？但后来，对，多疑症啊。但是后来这个人，哇，这个人又缠住我不放，然后救出王晶之后呢，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并且直接透过私信来骂我，然后说我救了一个共产党，并且是无中生有的说一些，那一看就不像是一个，也不是一个信仰者，当然更不像一个就所谓的受难者。他又对王晶啊有这么多的了解啊，很明显。那么王晶就说他感觉到，就是说如果他不是当机立断呢、啊，跟他们赶紧断交啊，逃离他们的这个控制啊，他可能他说也就完了。还有一个我知道是中共的一个特别的企图，就多年来一直希望弄明白我们的营救路线，一直希望抓到那些从旁边协助我们营救的人。那所以这一次呢，就应该是有很有可能是用它作为钓饵啊，在第三国呢，啊，可能希望把我们的人就是一网打尽吧，是吧？
王晶在访谈当中还介绍说，他取到塞尔维亚是因为中国护照可以免签入境，他是在进入塞尔维亚之后向美国方面求救的，并且在塞尔维亚停留了两个多月，等待美国方面的消息。各位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出的有问有答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阳。中国维权人士、前六四天网公民记者王晶在抵达美国之后曾经发表声明，希望继续参与传承六四天网精神。六四天网创办人黄奇2019年被控故意泄露国家秘密以及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罪名，被判12年徒刑。黄奇的母亲蒲文清虽然年事已高，并患有多种严重疾病，但坚信黄奇无罪，多年来坚持为黄奇呼吁。去年蒲文清在病重垂危之际，网上发布最后的自白，呼吁政府允许母子最后相见。黄奇与蒲文清的状况牵动了很多人，那么他们目前的状况怎么样呢？前六四天网公民记者王晶介绍说，黄奇的母亲本身的身体状况有了问题，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消息不多。那么您本人对他们的近况现有没有一些了解呢？
最近一次就是两地前给那个黄奇也跟他母亲通了这个唯一的一次电话，
大概什么时间？是1月份还是2月份？
2月份吧。然后我跟黄奇母亲沟通了一下，黄奇母亲就是在去年第一次就是视频之后，看到黄奇那个手脚都是肿的嘛，然后就怀疑他是不是营养不良，就是怀疑监狱的那个给的营养不够什么的。然后结果这次通电话就是蒲奶奶说他的就是营养餐被取消了，然后在黄奇老师他非常的想要见律师，他就是可能写了一些申诉材料让监狱帮他邮出去，可是他担心这个监狱有没有给他邮。蒲奶奶也非常的就是想做的是这两件事情，那就是黄奇老师的营养餐问题，这个营养问题怎么办，然后就是他写的这个申诉材料的问题。然后就是蒲奶奶她也回忆了一下，就是黄奇老师这两次开庭吧都没有律师，其实没有律师的情况下办的，他觉得这个是违法的，判决结果也是无效的。他现在想要说想请律师今天代为黄奇就是他的权利吧。
刚才是六四天网公民记者王晶介绍他逃离中国的经历，以及六四天网创办人黄奇与母亲的近况。 么王晶是因为哪些活动而被判入狱的呢？他又是怎样走上维权之路的呢？欢迎您注意收听下一次的有问有答节目。这次的节目到这里就进入尾声了，我是主持人林月阳，谢谢您的收听，再会。